最近几个月里面，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骤减的分析不绝于耳，其中包括低税银以及摩根大通分别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之后，彭博新闻社的经济研究机构彭博经济亦都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或者将会跌至 2% 左右。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五指出，独立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超过中国经济，自1976年以来，即是近半个世纪之前至今，这种的情况从未发生过。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上个星期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未来为题发布报告说，之前的共识并未完全考虑到今年以中国经济的疲软程度，或者是未来几年增长放缓的可能性。报告预计，随着这个的经济现实和乐观预期之间的差距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是缩小，大家在有关中国的经济的一系列领域内的共识亦都会越来越少。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是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是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华盛顿致力打造的是一项以中国崛起为基础的对华战略，而不是努力寻求安全管理中国以显衰落的战略。几十年来，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一直是全球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定论之一。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但是这个定论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速为每年 4% 至 5% 的基础之上，而 2% 至 3% 的增长率将会令到中国在未来极为不同。报告的作者甚至预计，就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亦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亦都永远不会建立起真正的意义上的领先优势。而且即使到这个世纪终结，中国的人均富裕程度以及生产力亦都将会远远低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 3.7%， 中国为 4.4%。 按照这项的预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收缩到不到1%。中国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上个星期在一篇系文章当中提醒话，中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林毅夫曾经测算话，如果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每年比美国高 2.5%， 这样到2050年大概就是可以达到美国的 50%， 但是如果只是高1%，这样还是要等到2090年。洛伊研究所报告强调，对中国崛起的期望应该大幅下调，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崛起对地缘政治影响的预估更加是如此。荣鼎集团高级分析师韦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是投资者，是都需要面对中国近期以及是今后几年经济大幅放缓的现实。在这个现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在很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测当中，这个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政策失误。韦斯特表示，大家需要对中国近期发展困境有一种更加现实的看法。针对未来产业政策发展的雄心，北京将会面临着一些艰难的选择。美国前担任负责人士以及是战略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尔基是赞扬话，某一种宿命论已经是潜入西方思想的某些角落，即崛起的中国注定要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大国。不过不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咁激昂抌空系顿足，中国都系并唔系不可战胜噶。佢嘅主导世界之路亦都唔系命中注定噶。事实上，大家可以好容易咁指出，中国正在系迅速咁步入一个经济衰退嘅时代，而习近平政府唔知道如何应对。威尔基话：美国可以好似塑造苏联一样塑造中国嘅崩溃。 不過在另一方面，加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帕卡特亦都提醒說，中國經濟跨下去對美國未必完全是好事。帕卡特最近在外交政策撰文當中表示，雖然美國將中國列為是最大的挑戰戰略，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暴利難散，西方國家不要唯恐中國經濟崩潰。帕卡特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中國對美國的安全威脅，它的經濟高速騰飛成為世界超級強國，無疑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是迅速的衰敗同樣亦都對美國不利。美中兩國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在美國通脹大幅攀升，經濟或者面臨衰退的情況之下，中國的敗落亦都會殃及美國。帕卡特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瓦解給予美國帶來的潛在安全隱患提出警告，說中國領導層在持續的經濟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當中是獲得到很多的執政的合法性，但是如果經濟出現嚴重的崩潰，將會導致出現社會動盪，領導層可能會試圖採取激進的外交政策行動，將注意力從經濟問題上轉移開來。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南中國海都存在著很多的爆發點，所以他是認為當經濟崩潰可能導致一個更危險的世界時候，為中國經濟崩潰而歡呼是不明智。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項目以及戰略計劃主任摩爾表示，雖然中國未來更有可能會變得太弱而不是太強，但是這一方面的證據亦都並不是很確鑿。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不認為目前將政策建立在對中國衰落的預期之上是明智的。他還強調說，鑑於中國目前的發展軌跡，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甚至是停滯不前，都是對美國的利益提出了很多的挑戰。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難山起步的時候起，幾十年來有關中國經濟將嚴重倒退甚至是徹底崩潰的各種預言不絕於耳，但是中國似乎總是能夠奇蹟地化險為夷，不單止已經一躍成為最大製造業的強國、世界工廠，甚至是可望不久就可以登上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寶座。不過越來越多的經濟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性矛盾、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問題，在多年積累下來之後，已經到了再亦都無法迴避的地步。中國目前的困境是前所未有，面對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國奉行的零容忍政策，甚至是連被認為是親北京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都公開批評說不可持續。中國政府以嚴格封控、大規模檢測以及邊境限制等措施對付看不見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對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總理李克強承認，在某些方面以及一定程度上面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的時候還要大。榮鼎集團的報告說，今年本來應該是在政治上更穩定的年份，但是目前已經成為了對中國技術官僚的能力深表質疑的一年。中國對抗永不會怠倦的敵人，奧密克戎變體的做法不單止會徒勞無功，雖然它的後果嚴重，正在引發對中國經濟未來以及它們在全球經濟當中地位的新一輪擔憂。經濟學家指出，實際上中國的高速增長經濟奇蹟多年來一直在逐漸失去動力，清零政策只是更加突出地引爆了這些問題，其中包括沉重的債務負擔以及償債成本、廣泛的資本配置不當、勞動力下降、房地產市場泡沫以及嚴重的失業壓力等等。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魯斯最近在國際政治論壇評論匯編組織的一次有關中國經濟奇蹟是否已經結束的討論當中表示，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聯繫幫助中國繁榮了近40年，不過國際大公司目前正在對中國作出根本性的重新評估。他說，即使是中國的清零政策最終會減緩，但是他們會降低公眾對中國政府的信任、信心，影響未來的投資。 近年来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每况愈下，亦都令到中国面临住几十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发展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今年四月曾经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以及技术的标准、支付体系以及系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的巨变将会带来痛苦的调整成本、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会被打破，并且需要重建。中国美国商会之前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未来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度不断地攀升，对中国市场存在的机遇持乐观态度，由于监管的形势不明朗以及是中美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原因，这种的乐观情绪在度不断地消融。劳动力人口锐减亦都是中国几乎无法逾越的另外一道坎。中国上星期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人口2021年仅仅是增长了48万，创历史新低。相比之下，多年前中国经济飞腾的时候，每年的增长多达是800万左右。虽然有这种种种的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亦都被认为似乎是有相当的韧性。中国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达到114万亿人民币，总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 18%， 经济的规模被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北京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随着抗疫限制措施逐渐放松，最近亦都有迹象显示经济正开始是走出严重的下滑。对企业亦是工厂的调查显示，五月份中国经济活动虽然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不过降速是较四月份放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摩尔表示，按照普遍接受的衡量标准，中国仍然几乎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往在提高生产力、创新能力等等，同时亦都表现出非凡的抵御宏观经济冲击的能力。但是中国面临着包括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是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严峻经济挑战，这个亦都是事实。他说他是认为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劣势至少是和优势是一样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